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快乐！我想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讲一讲节日的礼物。刚才我看到主持人放了一首歌，叫《最好的礼物》。在英国，圣诞节是送礼物的季节，家人朋友都会在这个季节互送礼品。我们的孩子上的学校也会请人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英国的小朋友啊，他们真的相信圣诞老人。我们的孩子经常会说他，哎呀，哪一个同学又看到圣诞老人去他们家了，在圣诞树底下给他放了礼物。但他们不可能一辈子信，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家，跑到商店里去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买礼物，然后呢，装成是圣诞老人送的。他们会知道，自己小时候那些所谓圣诞老人送的礼物也是这么来的。我们不希望孩子相信圣诞老人，我们想让他知道圣诞节的主角是主耶稣，而不是让他惦记着怎么从圣诞老人那儿收礼物。在他2岁、3岁甚至4岁的时候，这很容易，但现在他6岁了，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世界会入侵我们的价值观。当他身边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在讨论圣诞老人会送什么礼物啊，他很难不受影响。所以今年的圣诞节，他好几次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呢？我们可以告诉他，所有小朋友的礼物都是大人买的。我们可以告诉他，他看到的圣诞老人都是普通人扮的。我们可以告诉他，即使是他在学校里得到的礼物，都是我们交了钱的。我们可以告诉他圣尼古拉斯的生平，告诉他圣诞老人的故事是天主教会和商人们根据他的故事编出来的。但我发现这些都不是很有用，因为孩子的焦点并不在圣诞老人身上，而是在礼物上。孩子们之所以愿意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圣诞老人的礼物。圣诞老人是礼物的代名词，在圣诞节这一天，孩子们会收到这一年里最大最好的礼物。所以我对他说：“你知道吗？圣诞节最大最好的礼物，不只是圣诞节，也不只是今年，你这一生最大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的同在。”我希望他现在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会让他一生蒙福，我相信这个道理也能给你们带来祝福。耶稣的同在是你这一生中最大最好的礼物，因为耶稣的礼物跟圣诞老人的礼物，跟这个世界的礼物大不相同。如果你喜欢记笔记，我建议你把它记下来。耶稣的礼物与世界的礼物有4点不同。首先，圣诞老人送礼物是根据你的行为。有一首在英语世界里广为流传的圣诞歌曲，他是这样唱的：说他在写一个名单，然后检查2次，会发现谁乖谁淘气。你最好小心，最好别哭闹，别赌气，因为圣诞老人就要来了。我猜想家长们愿意给孩子们讲圣诞老人。把自己买的礼物说成是圣诞老人的礼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希望用孩子想得到礼物的心情来督促孩子们听话懂事儿。圣诞老人的礼物是根据你的行为给你的，你靠好行为挣得你的礼物。什么才是好行为啊？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听大人的话，不给大人惹麻烦，好好学习。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脱离了父母为我们设置的脆弱的保护圈，随着这个世界不断的入侵我们的生活，入侵我们的魂，好行为慢慢会变成对我们有利的行为，能够给我们换来礼物的行为。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这就是魔鬼欺骗我们的方法。他训练我们从小用行为去换取好处，然后让我们发现有时候罪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 于是他就可以诱惑交换，一步步把人带向深渊，成为他的奴仆。当我们以为好处是靠我们的行为交换来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总结说，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赛亚说，我们都像是不洁净的人，我们的一切公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有一种翻译说，我们的一切公义都像是肮脏的破抹布。因为在一个以交换为前提的世界里，我们所谓的好行为都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所做的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礼物不是基于你的行为，而是基于他的恩典，基于他的爱。因为我们的好不足够好，但我们的神足够神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跟那些烧香拜佛的人的信仰的区别。那些偶像要求你用香火钱，用许愿还愿去换取他的帮助，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跟撒旦一起背叛神的天使而已。保罗说，当我把我所有的成就，我所有的学识，我所有的出身，我所有的守律法摆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给我的相比的时候，这一切看起来就像粪土。耶稣的礼物不需要用你的成就、你的学识、你的出身、你的守律法来换取，因为他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他的恩典、他的大能。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他的能力是无限的。这就是耶稣的礼物和圣诞老人的礼物的第二点不同。圣诞老人的礼物是有限的，耶稣的同在是无限的。圣诞老人一年只会来一次，因为他是有限的，他一年只能送一次礼物，然后他就会回到北极去，到明年才再坐着雪橇出来。耶稣是无限的，他是以马内利，他是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神，他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圣诞节的意义。你知道那些政客们，他们高高在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来过过我们的生活。一个从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一个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人，怎么能真正解决普通人的问题呢？所以耶稣，他放弃了他一切的特权，他放弃了全能的、不朽的、圣洁的、荣耀的、掌管万有的神的特权，成为一个柔弱的小婴儿，出生在一个马槽里。为此，他过了30年普通人的生活，30年，他没有讲道，他没有行神迹，没有医治一个人，没有使用过一次权柄和能力。他不是没有能力，他选择不使用能力，因为他是100%的神，来体验如何做100%的人。他放弃了一切与我们的不同，过了30年平凡普通而又伟大的生活。他是一个木匠，他打过地基，他搭过房屋的框架，他做过家具，他亲手建造，他帮玛利亚在房子里做过家务，他帮约瑟在院子里打过杂。他工作了30年，他真实的生活了30年。当家里钱紧张的时候，他没有通过神迹变出钱来。当家里快买不起面和油的时候，他没有像哈利波特一样念几句咒语变出一些来。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以至于他的弟弟们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后来回到家乡的时候，拿撒勒人说，这不就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家那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他都曾身处其中。他不是在天上想象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圣诞节告诉我的，他真的明白我们。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他来并不仅仅是为了从罪和死亡中救赎这个世界，从律法的诅咒中拯救我们，把我们从人的软弱中释放出来，最终用珍贵的羔羊的宝血摧毁仇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就像任何一个爱到深处的人最终都会做的那样，走进你的生活，理解你看问题的角度，理解你的难处，理解你的感受。对他来说，要知道在你生命中会发生什么并不难，难的是体会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真实感受。理解我们的感受，才能理解他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这些感受在影响着我们的决定。不理解他的感受，你甚至没办法有效的去爱一个人。我爱玛利亚，但当我不明白他的感受的时候，就会跟他发生矛盾。我们的争吵很多都是因为我在强调问题的逻辑的时候已经伤害了他的感受。我想跟弟兄们说一句话，圣经在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要按照知识与他同住。翻译的人不知道怎么把原文更好的翻译过来，但实际上原文讲的是你必须了解他才能与他同住。而因为耶稣娶了教会，他说，我要了解你们才好与你们同住。所以他来是为了知道做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来到我们中间，好知道累是一种什么感受，好知道缺乏睡眠的感受是怎样的。因为他在天上不打盹也不睡觉，好知道什么是孤独的感觉，什么是被背叛的感受，什么是被诱惑的体验。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我们的联欢会中正在听我的讲道，也许你在网上看视频，你可能在想，我的生活正在分崩离析，我只能一个人过节，我的配偶离开了我，或者我的家庭支离破碎，我的孩子打游戏上瘾，我的丈夫在手机上赌博，我快要放弃了，没人能理解我。如果这是你心里在想的，我想让你在最后加上四个字，除了耶稣。这四个字可以给你祝福，给你盼望。啊，但我现在压力重重，财务方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担心我的未来，我担心我的财务，我担心我的家人，我在与瘾症搏斗，我在与抑郁抗争。你不明白，我的心里好愤怒啊，没有人理解我，除了耶稣，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活出了公义的人生，他为我们做我们的挽回祭而死去，他为了给我们得胜而复活。他说，我是以马内利，我绝不会离弃你，也绝不会撇下你。当所有的人都放弃你的时候，我仍然与你站在一起，我会拉住你的手。圣诞节是纪念一个如此爱你的神，他愿意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他来到我们中间，穿上我们的衣服，在我们脆弱的肉体里行走，为的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他可以感同身受。 你知道有人说，我们的主耶稣大概率不是12月25日出生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有牧羊人在旷野，12月份的伯利恒，旷野里是没有草的，牧羊人在旷野很可能是在10月份，以色列历的祝棚节。但我不在乎一个风俗是怎么来的，我在乎这个风俗是用来纪念主耶稣的。我不在乎这一天按照罗马人传下来的阳历并不是耶稣的生日，我在乎在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一起纪念主耶稣。我们的很多长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是哪一天，我妈妈身份证上写的日子就不是她真正的生日，我们到了这一天还是会为她庆祝。我不在乎这些，我在乎当恶人来攻击我，当魔鬼想要奴役我，当地狱想要吞噬我，而我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想要从楼上跳下来，我想要买安眠药，想要死的时候，没有人能理解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就连我的大学同学都背叛我。我在乎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竟然如此爱我，他来到我的痛苦之中，来到我卑微绝望的处境之中，被我的软弱和我绝望的感受而感动。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儿子赐给我们，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我魂里的呻吟与哀鸣了，终于有一个人能读懂我在心碎神伤的时候比划出来的手语了，终于有一个人能明白我的挣扎、软弱和搏斗，终于有一个人能明白软弱与邪恶之间的区别了，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从生活中未能得到的遗憾，懂得我内心的空虚和一无所有的感受，懂得我为什么有时候会从梦中惊醒，为什么有时候会步履阑珊，为什么有时候会膝盖发软，终于有一个人明白了我的恐惧，我的愤怒。当人翻脸成仇，当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时候，我可以转向那被匠人遗弃的石头。为什么？因为他不仅是宇宙的主宰，不仅是天上的统治者，不仅是万物的 CEO, 不仅是统领天使的总执行官，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婴儿为我而生，他是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他曾经是那么的柔弱，裹在襁褓里，躺在马槽里，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儿赐给了我们。这样，在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对人掏心掏肺而遭到冰冷的高高在上的漠视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不但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我还知道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圣诞节的意义。他是你的，没有人能把他夺走，他到我们中间来是因为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如果你想和所爱的人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就不能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看待爱。年轻的情侣们争吵，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老夫老妻能坚持这么久，是因为他们换位思考，想弄明白为什么对方是对的。耶稣说，我来到你们中间，好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一旦他来了，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因为他的到来，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软弱，原来逆境并不可怕，原来靠那加我力量的，我什么都能做， 耶稣的礼物是无限的，我不再受到限制，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不会老死在囚笼里，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要释放自我，勇敢的驰骋，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我，没有任何牢笼，任何障碍能挡住我。旷野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要拓展我们的疆域，是时候升级了，是时候翻转了，是时候迈上下一个台阶了，因为他与我同在。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神把我们所经过的土地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为神的国度收复这片疆土。如果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顺利，不用着急，你为之难受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一个孵化器里，一个要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维度的临时的时间和空间里，这只是一个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成长的过程。耶稣的礼物与圣诞老人的礼物的第三个不同点是，圣诞老人的礼物是我们想要的，耶稣的礼物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清单，上面写着我们想要的东西。假如我能得到这个，那我就开心了。也许是一个新手机，也许是一件衣服，一双鞋，或者最新的科技产品。如果我能得到它，我就不再奢求别的了。我想你回想你最早的那个愿望，那个你觉得得到了你就幸福了的愿望，是房子吗？是那个高档小区里的房子？是车吗？是工作吗？还是那个白月光？如果我能得到它，我这辈子就行了。假如我能得到那辆车，假如我能得到那个男人，假如我能得到那个女人，我不想戳穿你吹的彩虹泡泡，但一旦你得到了，是不是你就满足了？你的生活就完美了？真的吗？不，一旦你得到它，它会失去原有的光泽。圣诞老人给我们的是我们想要的，耶稣给我们的才是我们需要的。前不久我服侍一位弟兄，他对自己未来的配偶有很明确很精确的要求，相貌、身材、背景、工作。我为他求问的时候，神说，我未必会给你一个完全符合你要求的，但我会给你一个你一定会爱上的。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外貌，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性格，这是我们想要的，但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跟我们彼此相爱，共患难，共享乐，白头偕老的。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是他的同在，是他的大能，是他的爱，他那医治的同在，他那宽恕的同在，他那把黑暗、把苦毒、把憎恨、把忧郁从我们的生活中赶走的同在。在我们待会儿的圣诞祷告里，我希望我们停下平时的繁忙，明白耶稣的同在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有没有人愿意用掌声欢迎他的同在，用赞美彰显他的同在在你的生命中的价值？我知道这是一个联欢会，但我希望我们能有饱满的情绪。罪的工价是死，而神的礼物是永恒的生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你手里的圣餐，代表着他赐给你生命的礼物。我想告诉你一件大事儿，耶稣的宝血就像高压水枪一样，可以冲刷你的灵魂，冲走你的羞耻，冲走你的负罪感和一切对你的定罪。耶稣的宝血可以冲刷掉引证，让你得自由。最后一点，圣诞老人的礼物是我们向他要的，耶稣的礼物是他主动给我们的。 在我们与耶稣的爱的关系里，耶稣才是那个发起者。我认为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就应该去做那个发起者。我和玛利亚的恋爱关系有很多波折，玛利亚的记性没有那么好，所以我经常跟她争论，我们是谁先追谁的。她说不过我，因为她已经不记得，但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坐飞机，她在看手机上的商品，说我喜欢这个设计，我喜欢这个款式的包。我突然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你。然后我感觉很急促，呼吸有点困难，就赶紧接了一句，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像艾米格兰特吗？他不知道艾米格兰特是谁。或者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像米歇尔法伊福吗？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耶稣是教会的新郎，而耶稣是真正的男人。也许你一直以为在你与耶稣的关系中你是发起者，你很努力的在追求他，你说耶稣啊，如果我做这些不做那些，你能不能爱我呀？神呢、啊、假如我完美无瑕完全圣洁，你会爱我吗？我真的很努力的想做好，你会爱我吗？我真的很想你爱我，我愿意给你发短信，我愿意给你打电话，爱我吧，爱我吧。如果你这么想，说明你不明白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圣诞节是在我们还不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穿越星河降临到我们中间，包裹在我们的身体里，好发起与我们的爱的关系。他是来追求你的，寻找你的，你是他的新娘。从你一出生开始，他就在追求你。即使你的心里、眼里没有他，在那段岁月里，他也在追求你。他一直都在那儿，他永远都不会放弃你。你的人生兜兜转转，只有他一直爱你。即使你有了其他的爱人，即使在你去庙宇里烧香拜佛的时候，他说我仍然爱你。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赢得他的爱，他已经爱我们了。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一大长串的规矩，我们的信心不是基于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的，我们的信心是对他的爱的回应。我不是靠我的努力去得到他的爱，我是去回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捐躯的爱。一旦你知道了是他先爱了你，这会让你得释放。我们因恩典得救，不是因为做工，我们追随他不是为了让他看到我们的表现，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一路上留给了我们各样的祝福。这是圣诞的信息，这是圣诞的意义。现在请所有的家人闭上眼睛，低下头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看到有人在奔跑，在迷失，在原地打转。有人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耶稣连结。你的生命中缺失了很重要的东西。神今天把你带到这里，你听到了这篇信息，好让你知道他爱你，他如此爱你，他把他的同在赐给了你。而他在圣诞节想要你给他的，是他没办法给他自己的，是你的罪。在这个圣诞节，把你的罪挂在十字架上，让他为你洁净，把你内心一切定罪的声音放到他的脚前，这是他想你给他的礼物。把你内心的所有的苦读给他， 把你内心所有的忧虑给他，把你内心所有的恐惧给他，把你内心所有的羞愧给他，把你内心所有的失望给他，让他的宝血洗净抹除遮盖这一切，让他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在耶稣的名里享受这份爱，享受这份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了。